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的下半句看起。我们在上一次讲过，希伯来书在讲到我们信仰的伟大。我们信仰的伟大在于我们有一位很奇妙的主。这位奇妙的主呢，第二节讲是上帝的儿子，第二节讲他将来要承受万有，第二节讲他曾经创造世界，第三节讲他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本体，然后讲他继续在管理所有的东西，管理这个整个的宇宙哈。耶稣，我们也说过，这里他没有提到耶稣啊，耶稣要到第二章才提这个名字，在这里只有讲这位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创造他管理。但是整个希伯来书，我们的还有我们基督徒信仰，我们在讲到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最常想到的就是第三节下半句那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就相对之下，这好像很奇怪哈。一个盖房子的人当然伟大嘛，一个替房子大楼洗一洗窗户的好像没那么伟大嘛，一个管理全宇宙的那很伟大嘛，一个把这个宇宙中间做清洁工的好像没有那么伟大。可是耶稣的工作最伟大，最被人记得，甚至我们能够知道他在管理，他在创造，他在做其他工作，是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了人的罪只是一个形容的方式，罪是不能够洗掉的，罪可以被处罚，罪可以被原谅，罪可以被忘记，罪可以被记得，罪可以被报应，但罪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或者起码我们讲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在基督教里面，如果在法律讲，当然可以处罚或者赦免，或者是怎么来处置，但是你不能洗掉它，它不是一个污点，你可以洗掉它。洗掉、洗净是圣经里面诸多来形容上帝对付罪的一些字眼。有的写他厌恶罪，有的写洗净罪，有的写他除去罪，有的讲他赦免罪。这里尤其在这里表达的那个洗净罪，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喜欢这样讲：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好，我们这样讲也感谢主，我们也不，但是我们不一定了解，而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叫洗净一切的罪？我打我老婆，假如这是一个罪恶，这罪。我们再用刚刚讲的，我打我老婆，这个罪可以被处罚，罚我1万块；我打我老婆或打我打人，罚我1万块，这个罪可以被忘记啊。他君子不记小人过，算了，没关系，我不处罚你，可以饶恕，可以忘记，可以报复。我打人这个罪怎么洗掉？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形容的方式，这个洗掉。就不只是被忘怀，这就不只是被原谅。那么，原谅忘怀好像还有一点嘞，在这里洗掉就是，春梦了无痕，这件事没有了。那这一点我就要，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这就是非常重要一点，这是人间办不到的，这只有上帝恩典办到。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我们每个人都做过错事，伤害过人，也被人伤害，我们很难忘记这些事，包括配偶对我们的伤害，或家人对我们的伤害，或罪恶，这是不能忘记的。如果原谅了，或者我们一般说饶恕了、原谅了，那个伤痕总在那里，动不动就被挑起来了。所以，一个罪恶说起来很头痛啊。罪恶的结果。怎么能够把它消除掉嘞？那相对的，美善的一个结果，好像有的时候又很容易消除。老师教我的数学我都忘了，是算一个美善吧，但是忘记了。那么你听过的音乐会，忘记了，失忆了。可是罪恶很难忘记，然后罪恶不仅很难忘记，很难除去，那个产生的后果，当然，各位在这里学法律的很多。我不知道你曾经是杀人犯，你曾经是什么犯，会在你的身份证上写吗？那么写会写多久就给它注销了？ 那么注销，我们当然如果我们犯过罪，我们希望一点记录都不要有了。洗净就有这个含义，洗净比那含义还要再多一点。如果我是一个喜欢打人的人，好，然后被饶恕了，甚至被忘记了，我们吃了什么药都大家都忘记我会打人了。如果我这个罪被洗净或被对付，在圣经里还包括一点，就是我会不打人了。就是洗净罪的在圣经里面最后终极的结果是我们不犯罪了，当然那是到将来在天上，不过在现在也就可以开始有的。那这是我们说起来是非常 relevant 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跟罪恶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受这个伤害，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痛苦，不管伤人或被伤害，然后做了这么多痛苦的事，常常是累积在我们心中，累积在人心中，难以忘怀，难以消除。然后更麻烦的是我们还会重犯，那就麻烦了。我老婆赦免老公，老公又重犯了，重犯了，重犯了。那洗净里面起码在这里包括的意思，不仅是饶恕过去的，而且是能够消制止将来的啊，这很伟大。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那就很好，这是主耶稣的工作。当然他洗净的罪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他在十字架上，或者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圣诞节过了没有多久哈，这个圣诞节我也不知道各位有多少印象，圣诞节大概都是 shopping 啊， Christmas 啊，这是 holiday 啊，大概连基督徒也很少想到耶稣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一点，洗净我们的罪。他来所做的事情洗净我们罪，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延伸一下，包括让我们得永生啊，上天堂啊，生活平安啊，喜乐，其实这些都跟洗净我们的罪有关。如果你的罪没有被洗净，你的平安和喜乐不会是有根有基的，不会是有基础的，会垮掉的。那这是耶稣来到人间上帝给他的一个工作，或者我们说一个 mission。 这 mission 完了以后，各位，你今天洗了一天厕所，我们过年啊，把家里一天洗完了，你要怎么样呢？哼，躺在沙发上睡一觉，累坏了。你做完了一个工作，哇，一个大的一个案子给你了，你花了六个月把它做完了，要怎样？要度个假去。耶稣洗完了罪，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这个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跟我刚刚讲的都有点关系。圣经讲到坐的时候常常是有 finish， 就结束一个工作情形，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哎，坐下坐下坐下，那么你看你去吃饭的时候，站着的人一定他在工作嘛， waiter waitress 都服务员都在工作，服务员可以坐下来就是工作已经完了。那通常是不仅是客人走了，什么都收拾好了，哦，累歪了坐一下了，甚至再累一点你可以躺下来了。那么坐下来呢，一方面表示好像是工作完毕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坐下来呢，也有你做完一个工作，完成一个使命，假如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你在公司都做的都很好，坐下来也表示一个什么 promotion， 你以前是站着服务的，现在你坐着发号施令。那么做完工作有赏赐，如果做得好会升官，会发财，会可以度假，可以得到尊荣，那么耶稣都有这个。他坐下来，他坐在哪里呢？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耶稣本来的身份来讲，他本来就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本来就是承受万有的，他本来就跟圣父是同荣同尊的。但是他完成了这个工作，用当时罗马人能懂的，那是罗马的世界，希腊罗马的世界，犹太人能懂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懂的，这好像他完成了一个工作，他就得到了一个赏赐，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右边都是尊贵的，至大者喜悦他，让他高升，然后让他承受了一个名。第四节，他承受了一个名。 这个改朝换代啦，这些功臣都要封啊，要赏要封啊，赏通常是钱，封就是名了，万户侯，封公侯伯子男。那么原来你是少尉，现在升成中尉了；原来你是少将，现在升成中将了。原来你是处长，现在升成经理了，因为你完成了一个工作。通常我说，有的时候完成是10年8年这样一生，或者3年5年一生，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战役或者一个巨大的 mission，你完成了一生。那么，耶稣完成了，他承受了一个名，这个名是什么名？他有点卖关子，先不跟你讲。他先说这个名呢，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天使这个名字呢，其实不是太尊贵啊。那么，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就我们中文把它就是中文和英文都变成 angel 了哈。那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messenger，就是一个使者，不必有那个天字哈。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上帝的使者，就是做 service 的。但是天使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有个印象，messenger 也好，angel 也好，总之我们多多少少有个印象，就是他有一些权柄和尊荣，因为他是服侍上帝的，而且因为他服侍上帝，所以他的权柄和尊荣比我们人还大。其实我们人也是使者。那不管怎么样，他得到了一个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的。他得到这个名。名跟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哈。名实常常不符合的，这个人叫张美丽，可是她并不美丽；这个人叫陈金才，可是他并没有钱；这个人叫做这个公司叫做大发公司，可是他没有大发。那么，可是耶稣的名跟他的实是一样，他的名是尊贵的，他的权和能力和尊荣也超过天使。下面就在形容这个，还没有讲那个名是什么哈，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其中一个说过一句话，说过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大概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名是什么名了，这名就是儿子。啊，这有点复杂，对不起啊，这要用点脑筋了。耶稣原来就是上帝的儿子，照他的本体来讲，本身本质跟上帝同荣同尊，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里甚至你要把他的救世工作、救人的工作都放在一边啊，就是我们人被拯救的放一边。这里他要讲到的一个重点在，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又要再一次得到神儿子名字、名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我们用人间有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了，我想甚至在现在工商界里面也有啊。王永庆的儿子能不能继他的位置呢？照王永庆的喜欢，那当然是可以啊，而且必定是这样啊。啊，照我们中国皇帝一定是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嘛。但是虽然是一定，假定就只有这一个儿子，那更是一定传给他了。即使是一定传给他，到祖宗大法是一定传给他，但是还是皇帝要把位置给下面一个人，给他的儿子，或者说董事长要把公司给他的儿子，他要给他。除了我们不管公司的法规或者是祖宗的法就是这样继承的，我们总还是会想一个吧，就是他。配不配？他能不能啊？国家给你，你能吗？好像在这里就表达这一件事情，好像上帝不会退位的啊，他是永恒的。但是上帝好像用人的观念来讲，他要把他位置、把他王位给他的儿子，除了他本身应该就能够，但是也要他好像是完成了一个工作，显出他是配的。啊，所以这里耶稣完成了一个工作，让上帝非常的满意，让父神很满意，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说， 耶稣得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他原来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但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叫天父也很满意。这都是让我们人来了解这件事的重要，就是洗净我们罪的重要。圣经没有讲说他创造了世界，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圣经没有讲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了这个宇宙，托了几十亿年，上帝终于有一天说，哎呀儿啊，辛苦了，你就继位吧，你这工作做得太了不起了。没有，他的托住万有，他的创造都不好像不足以让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而他洗净人的罪却让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是每一件事都对神来讲都一样难一样容易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对我们人是这么有关系。当然创造和管理万有也跟我们有关系，只是我们特别刚才点到为止讲了一下罪的洗净好像是这么困难，以至于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哇，真了不起，你是我的皇子，你是继承我王位的，你真是有你父亲的样式，你真的是配称为我的儿子。我们这样来勉强形容一下。好，但是这个还是很，下面一句话又让我们难以了解了，我今日生你。各位，我们这里做父亲做母亲，你什么时候会跟你儿子女儿讲你是我的儿女，我今天生你？不会吗？刚刚生下来你不会跟他讲，已经累歪了，你不会想这样跟他讲。他过了一岁生日，你最多跟他讲一年前我生你。为什么说我今日生你？上帝为什么要讲今日？好，所以这个今日是什么？我今日生你，哈，这个经文是引自诗篇第二篇，那么那里也另外有所指，当然也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不过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今日生你。今日生你有一点意思，好像说今天你成为我的儿子啊。各位对不起啊，这就是有点费解的，我们刚刚一再讲哈，就你要讲到永恒又讲历史，那是有点费解的。那但是我们就这样用我刚刚讲的，也是用他自己要表达的，我们大家都能够略略了解的，就是他完成了一个工作，所以上帝就封他为儿子。那也许我们就可以这样了解了，那个今日就是上帝封他为儿子的那一天，我今天封你为儿子。好，那是哪一天呢？那天我们也只能想到说是耶稣完成的工作那天啊。那我们也用罗马的背景来了解，可能是一个将军出去远征，把强敌消灭了，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敌国的奴隶等等，而且得了一大片土地回来了。回来在凯旋的时候，凯旋进到了这个那个罗马人的凯旋的广场啊，这都是如果将军的功劳够大的话，会有个凯旋的仪式，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圣经也用这样的 metaphor。然后皇帝就说：“哎呀，爱卿啊，你真好，坐在我右边，现在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了。”当然，对不起，说一句话，真的将军凯旋归来，通常就他该死了，皇帝大概迟早会把他处死的。因为嫉妒嘛，或者是功高震主，但是我们现在不讲那，我们纯粹讲他的确立了大功，皇帝非常高兴，然后皇帝可能就会跟全会众、全百姓、元老院都宣布，今天这个将军升为元帅，今天这个将军升为我的儿子，成为凯撒的义子，或者这样子。所以今日可以是他加冕的那一日，封爵的那一日。那我们又问了，这倒是形容的说法哈，就是耶稣的本性来讲，他根本不需要这，他永远跟天父同等，这不能改变，但就他完成了一个工作，圣经要我们这样来了解。那今日他是哪一天加冕的呢？他是哪一天完成这个工作呢？如果我们就人间来讲，你去打这个地方，这个卫青霍去病打，从那个打到匈奴，再回到皇宫，可能要几个月以后的事了。那么耶稣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工作呢？哦，可能你就会想到了，哦，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完成工作，就是他道成肉身嘛，从伯利恒生下开始，然后就开始主的工作，30岁受洗以后就开始完主的工作，然后他被钉死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他加冕的时候呢？或者说他在地上复活了以后，又在地上40天显出他一切的荣耀，是不是40天以后是他那个今天呢？这样了解都可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说他复活的时候他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号，就是他不只是为人的罪死了，而且他复活了，得到儿子的名号，那个今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但是你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今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上帝对耶稣的工作的喜悦不是只有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那是我们推测的。上帝的确就有在人间就说过你是我的儿子，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上帝封他为儿子，理由是耶稣的受洗也代表了耶稣愿意谦卑的忠心的完成上帝一切的工作，因为受洗里面有个含义，也就是把人的罪洗掉，而耶稣做这个事是非常的，可以说委屈的来做这个事，可以说非常顺从的，也非常有智慧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所以那个今天也可以指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要再推，你也可以说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特别显出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个荣耀的那天也可以。你也可以讲说耶稣道成肉身，他在玛利亚怀中成胎的时候也是这一天，因为这里所表达的每一件事都是相同的，就是这位永恒的圣子顺从天父的旨意，要来非常委屈的受辱的受艰难的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神的永恒里面，他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让神非常的高兴，所以那个今天可以指示玛利亚怀他的时候，是可以指他受洗的时候，是可以指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是可以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可以指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今日可以是每一天，因此那个今日也就是永恒，这是神学上讲的了。神圣父在永恒中生这位圣子，圣子在永恒中顺服圣父的一切旨意，他们父子之情父子之爱是越来越深，那他用那个今日来表达啊，好像这是一个永恒的今天和现在，我今日生你。那这句话呢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好像你回去看那个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大卫或者大卫的后裔一样。那我们什么时候今日被主生呢？当然就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被主生，也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完成主的使命，主让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是上帝儿女的喜乐。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经文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因着主的拯救，我们完成主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从来没有个天使都是替上帝工作，但是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天使这样单独跟他讲过，天使是有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被这样被称过的。第五节的下半句，又指着哪一个啊？这个很生动的，指着哪一个，特别指出某一个天使了，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因为他实在做得太好了，我单单做他父，他要做我的子。那只有耶稣做了这，完成了天父的使命，耶稣特别蒙天父的喜爱，所以我做他的父，我父亲一切的财产一切的权利一切荣耀都要给他，他要做我的子，他要承受我一切的丰富，他要执行我一切的权柄。好，你这个我们又再一次说用在耶稣身上很恰当，但是这也是用在我们身上的， 这就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形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父，以至于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祷告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呼叫阿爸父，他把宇宙万物都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给我们无限的尊贵荣耀和权柄，这一切都在于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否则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被咒诅之子。现在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约的关系，这也让我们想到在西乃山底下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或者和西阿书讲，我要做他父，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夫，他要做我的妻，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所有的爱单单的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的忠心也单单的 指向他。好，第六节，再者神使，就是他继续在提哈，神使长子，耶稣是长子，他在这里就暗讲了一件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都是他的次子，耶稣是他独子，我们都是他领养的儿女，是独子是指他们的本质本性一样，是长子是指耶稣好像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我们也沾了他的光哈。长子来到世上，就是让我们这些其他的儿女，其实原来是悖逆的儿女，最后也能够因为长子奇妙的工作，承受到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话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神学家这样发挥，但是我想可以这样发挥的。我们拜耶稣当然是这样，当然是应该的。所有的天使拜耶稣也都是应该的，也都是必然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他也在讲所有的天使要拜我们的。我们大家很不敢这样想哈，就我们基督徒总是要说，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的确，如果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中成长，继续知道自己的罪恶和谦卑下来的话，我们的确有这样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当然我们也不必猜将来天使拜我们不拜我们，如果有这种想法大概都还没有重生得救了哈。如果我们，但是如果我们重生得救，他的确给我们这样的荣耀，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更恰当的是，我们要拜上帝，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把一切尊贵荣耀归给他的。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是在诗篇九十七篇里面的啊。那个论到使者，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是诗篇一百零四篇的。在诗篇一百零四篇讲神以风为使者，神以火焰为仆役，就是说神在使用，在管理万物。那么那个是指的神的权柄啊，在这里论到使者呢，是把使者地位好像降低哈，就是风啊火啊都是神使唤来使唤去的，儿子不是，看起来儿子做的是最卑贱的事，因为他像一个罪犯一样被处死，连仆人都还不如，上帝也没有救他，可是实际上他不只是使者，对，他是非常谦卑的，像一个囚犯一样的被处死，也没有也上帝也没有救他，甚至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但是使者风啊水啊这些东西，耶稣呢是一个被使者拜的，被使者侍奉的，是神的儿子。好，论到使者是很低的，被他使用的。论到子呢，第八节，论到子却说，好，下面这个经文呢是诗篇四十五篇的，那这是希伯来书引了很多旧约的诗篇，这引法有的时候也叫，不仅是学者，我们自己看也会觉得很稀奇，好像引的不恰当，好像原来在旧约是这个意思，怎么新约用在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大学问，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讨论。但是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必定能了解，而且看到这样引是最恰当的。 旧约的出现只是一个预表式的，用在耶稣身上才是最恰当的。那这节经文有一点重要，因为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会碰到一些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呐、啊，包括摩门教的 啊这些异端，如果你没碰到也没有关系，那也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自己哈，你自己是不是对于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这真理有认识哈？这个真理有认识，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确是完全的神。那在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这里，多半都没有讲到这个，因为圣经是非常强调一神论的，独一的真神。但是教会的历史上，正统教会把三位一体这个当作我们最基本的教义是有它的道理的。虽然没有多讲，因为为了不要人误解，我们不是多神论，甚至我们不是三神论，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的确圣经有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那我们通常最熟悉的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这段经文如果你讲给耶和华见证人，哇，他们都是有备而来，他们说这个翻译不恰当啊，不对啊，好啊，我们也辩不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训练。那我们我倒建议这段经文我们自己在了解耶稣的那个神的本性的时候是很好的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不仅你回去看那个诗篇四十五篇，或我们就看这里就觉得很稀奇。他在这里第八节很清楚讲论道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讲了这么多的这一位，也就是后面讲到的就是耶稣。他第一句话直接就讲神啊，这是圣经里面直接称耶稣是神的非常少的经文里面的一处。神，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就是的确在讲耶稣就是神啊，你就是，而且称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不仅是神，而且他是一国之君，他不仅是一国之君，不仅是永远是一国之君，而且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啊，这个在政治学里常常要提到。一个政权如果不正义，是不是还是政权？大概现在都认为还是政权啊。在以前，不义的政权不是政权。耶稣的国度是独一正直的、正义的，也是真实的。这个神国是耶稣的一个特点，跟我们刚刚讲的又有一个很截然不一样的。不管他怎么洗净人的罪，不管他是怎么样慈爱的一个救主，我们一般想到耶稣都会想到他是仁慈爱的，他赦免，他恩待我们。可是刚才讲他洗净罪，现在讲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一点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上需要常常被提醒。我们的上帝不是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并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一天到晚笑嘻嘻的，糊里糊涂的，然后不会处罚罪恶的。不，他会处罚的。他洗净罪恶这件事就表示他并不喜悦罪恶，他并不是包容宽大罪恶。虽然他有很多时间好像是这样，他洗净。我们的上帝不喜欢污秽，不喜欢肮脏，不喜欢下流，不喜欢任何的瑕疵。我这样讲，就是上帝是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美主义嘞，耶稣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完美主义。不过他的完美主义不仅是对我们有要求，而且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要求，是我们自己不能满足的。他是神，他是正直的，他是公义的，他恨恶罪恶，所以他能把罪恶洗掉，所以他愿意把罪恶洗掉，他能够把罪恶洗掉。好，这是神。然后这位神又跟那一位神不是同一位，这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本体相同，位格不一样，父不是子。所以下面讲到说，很清楚讲到不一样，神就是你的神，这个神就是你的神，当然就是父神了。然后一开始讲到神啊，你的宝座，那是子神了， 神啊，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如果我们敏感一点，可能马上会问，那圣灵在哪里？有可能就是喜乐油，因为油膏常常用来指着圣灵。那么这里当然不必讲的那么多了，但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用这个经文线来讲哈，也许我们暂时跳脱一下三位一体，就讲一般这个好像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而这个奇妙工作其实不是征服什么东西，不是打败什么东西，就是洗净人的罪。他就坐下了，他就承受了儿子的名分，然后他就得到了父对他的赞赏，得到了父命令所有的使者要对他敬拜，然后说他是永远的国，他喜爱公义，然后神就非常喜欢你，因为你喜爱公义，因为你恨恶罪恶，所以神就用油膏你的头。这里我们就再形容一下了哈，这又像一个打完成一个 mission 的大将军从国外回来，然后凯旋，然后皇帝非常喜欢，然后说爱卿你坐在我右边，我现在宣布你是元帅，全国最高元帅。然后呢，通常这个宣布有的时候是给权力，有的时候给赏赐，通常还有一个仪式，就是授勋，给你青天白日或国光勋章。这里的授勋的换的字眼就是用油膏你，就以色列人或罗马人可能都多少有这个仪式，用一个仪式来表示你蒙了恩宠。好，第九节你实在很难马上跟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洗净人的罪连在一起，但是是一致的，就是洗净人的罪就是他完成的那个伟大的使命，他完成的伟大的使命就基于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他道成肉身，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他一生教导人上帝的道是什么，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最后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一切都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表现。上帝是那样一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上帝，所以当人有人能够把罪恶洗净，把公义彰显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一个赏赐，给你喜乐的油膏你。这个油的特点呢，叫不是精油，也不是什么其他的麻油，是喜乐油。大概意思就是给你这个让你充满了快乐，给你这个表明给你的那位神父神是充满了快乐。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又是了，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一个愿意信靠上帝的，一个靠着神的恩典，包括我们每个人完成上帝工作的，包括你在这里上班的工作，神给你的赏赐之一就是喜乐。那你说哎呦，我的工作没有喜乐，那你就要求主帮助让你看到那是主给你的工作，你应该要有喜乐的。不管是做什么，不管是扫厕所的，或者做总统，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士，或者家庭主妇，或者倒一杯水，都是让我们建立在信靠上帝的，我们建立在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上面，我们在做，神就是我们的神，神要做我们的神，就是要给我们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给我们荣耀的喜乐，所以它不是纯粹讲给你喜乐或结出喜乐的果子，而是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也就是你的喜乐会胜过众人，也就是你的喜爱公义胜过众人，也就是你恨恶罪恶胜过众人，也就是你洗净罪恶是胜过众人。这当然都是耶稣的工作，耶稣十字架的工作，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耶稣一生的工作，也是教会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我们引人归主，都是让公义彰显，让神的救恩彰显，让罪恶被除掉，然后我们也得到喜乐的生命，胜过高你的同伴。这是耶稣的荣耀，也是希望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的。好，继续在描述啊，就是希伯来书，因为他在责备犹太教， 他在劝人不要回到犹太教，他就特别圣灵当然也感动他，不要让人家说你是外行人，你根本不懂我们犹太教是什么。他就引了这么多圣经的话，希伯来书大概是新约里面引旧约最多的，最频繁的，你没有看到任何一卷书是这么频繁的在这里讲，而且这些话也都特别在讲到说这是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所以旧约里面所有这些话，包括他引的还有没有引的，如果你没有看到是耶稣，你只看到大卫，看到亚伯拉罕，看到摩西，看到以色列人，那是不足的。好，又再讲到耶稣奇妙的工作了。这个奇妙的工作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引诗篇102篇里面的话，而这里居然没有讲他的工作，没有讲他洗去人的罪，也没有讲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也没有讲他创造世有讲创造世界了，但是却讲到好像创造世界的要过去。他在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其实10到12节在强调耶稣的神性，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也是永不改变没有穷尽的神。他做再伟大的事，包括他的创造，会被他自己来改变的。所以这没有侮辱上帝，这没有侮辱耶稣，耶稣做的是最好的，上帝做的最好，没有一件不好，但是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造物主所做的，我们都是受造物，受造物如果不是造物主的恩典和权柄和旨意的话，我们就会消无，我们就会衰残，我们就会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我们不都慢慢的老，慢慢的死，东西不都慢慢的旧，慢慢的退化，文明不都慢慢的衰亡吗？没有一个能够逃过这个铁则，1000年10000年总会改变的，再大的帝国，再伟大的金字塔也都会坍掉的，终有一天。所以第10节11节12节的上半在讲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他其实在讲到说受造物并不伟大，受造物如果有伟大，那纯粹是造物主如此做的啊。我们称呼啊，在这里也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地的根基，这是也用建筑的形容词来形容了，好像这个地是一个建筑物，先要把基础打好，然后在天也是一个东西，天不是纯粹空的空气，包括天里面的日月星宿都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伟大的宇宙是上帝造的，伟大的宇宙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所以基督徒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是非常正面的，我们对万事万物、山川大河、饮食男女、文化工作，我们都持正面的，因为这都是上帝创造和管理工作里的一部分。我们不会觉得商业啊，或者是功课，或者这些文明啊不好啊，里面有不好的，但是基本上因为是上帝造的，是上帝管理的，所以我们都说好。但是我们不会崇拜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我们不会说永恒的文明，我们不会说永恒的山川大河，我们不会拜偶像的，我们不会拜任何一个观世音啊或者什么，因为他们再伟大或者再怎么样，玉皇大帝再怎么样，他们是受造物，不管是虚构的，就算真实有岳飞有关公，我们也不膜拜他，我们不把他当神，因为再好的东西，音乐文化艺术个人都要灭没，只有主永远长存。他用衣服来形容天地，衣服有一天会渐渐旧了，天地也会，这个其实也很合科学，我们也知道是这样子，这宇宙会渐渐的衰败的。但是宇宙衰败，物理学家讲的就是这是自然法则，我们却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天地会被卷起，外衣把它卷起来收起来了，天地的卷起会改变，其实改变就是有新天新地，就是总是不管旧世界新世界都在上帝带领中，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因为罪被洁净，因为神的创造，我们就在这永不改变永远没有穷尽的上帝的手中， 我们也有永生，我们是沾了光的哈。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坐你的脚凳。他再一次讲到耶稣的伟大了。神对他说啊，各位，这些我们也把它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伟大，如果连耶稣的伟大，连圣子伟大都在乎圣父对他说话，他能听圣父的话，我们的伟大那更是要听神的话。是神加给我们的尊荣，神加给我们的身份，神给我们的一切哈。好，神从来对哪个天使这样说过呢？啊，这也是诗篇110篇里面的话啊。神对哪个天使说过这么宠爱的话？啊，爱卿啊，你坐在我右边。这就我们看历史剧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嘛，历史里面就是可以跟皇帝坐在一起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应该没有的吧，从来没有，西方大概我猜也会很少，能够赐下坐一下坐在旁边，那很了不起的。上帝神没有对任何人，他的荣耀的宝座只有他能坐的。他对耶稣也这样说，各位，耶稣也这样说，我们将来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说我们一样，当纯粹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本身没有的，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而右边再一次是荣耀的，坐再一次是你完成了工作，上帝的喜悦叫你坐下来。下面一句话有意思了，耶稣完成了工作了吗？从圣经来看，耶稣当然是完成了工作。如果我们就永恒来讲，耶稣从他在永恒中就完成了上帝的工作。不过从时间来讲，你可以说道成肉身是开始完成，受洗是继续完成，医病赶鬼讲道是继续完成，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几乎完成了，从死里复活是差不多要完全完成了，升天赐下圣灵好像已经完成了，但是要完全的完成还要等到主再来。不过这里的任何一个阶段你从永恒来看都可以是完成了，但从时间来看，那个已经完成的工作，甚至耶稣已经坐在右边了。你们如果念你们的教会有念使徒信经的话，就有这一句话，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这每件事都重要，坐下来是得荣耀，坐下来还有一个工作，他在那里祷告，然后将来还要再来，就是你可以说从人来看那个还没有完成，那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当然从他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完成了，从他死那更是主要的完成了。不过在这里好像就讲出一句他没有完成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也有关系，所以要讲一下哈。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他还没有叫仇敌坐脚凳。仇敌是谁呢？仇敌你可以说是罪，仇敌是谁？仇敌可以说是魔鬼，仇敌可以说所有在罪恶权势之下的那悖逆的天使，就是这个宇宙抵挡上帝的那股力量。这股力量呢，后来也引诱了人的堕落，几乎把上帝的创造完全败坏了。但是耶稣来洗净了那个罪，所以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耶稣洗净这个罪。但是为什么不讲耶稣完成了，要讲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现在我们就把刚才那个图画完全改过来了。一个将军出去完成一个使命，打了一场胜战回来，哦，皇帝很高兴，提升他。如果一个将军败了，那当然不会提升他们，那会被处罚嘛。各位，如果一个将军死了呢？ 耶稣完成的工作，从人来看，从不信的人来看，他失败了。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没有把罗马人赶走，他也没有把魔鬼都消灭，他死掉了。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一再讲的，是一个奥秘。我虽然讲了几千年，讲了几万遍，我们还是不太懂。就耶稣的死，或者从人来看，耶稣的失败，是成全了上帝的工作。我们会认为把魔鬼打死是工作，把罗马人打死是工作，把所有的暴君啊、罪恶都消灭是工作。可是耶稣完成的工作方式却是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希望我们在查任何一卷书的时候，包括希伯来书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然后都会来了解为什么他的死是完成了上帝的工作。我们现在先重复一下每次都会讲的答案，因为耶稣要完成的工作，最基本的，我说最基本，这也是个奥秘，还不是把魔鬼消灭。如果要消灭魔鬼，不需要道成肉身，上帝在天上这样动个手指，魔鬼就死光光了。不是要消灭地狱，地狱是将来要去烧这些魔鬼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最难的工作，也是一切问题的来源，我们先说就是上帝。不是上帝是问题的来源，也可以说上帝是问题的来源。为什么上帝不是问题的来源？它是一切答案的来源，它是最伟大的。那为什么又是问题的来源？因为它是圣洁恨恶罪恶的，所以上帝就要处罚，就要消灭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他的愤怒之下，我们会死亡，我们会活着的时候受苦，死的时候更是苦。上帝而且要继续让我们受苦受难，因为我们是罪恶的，他一定要让我们永远的受苦。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上帝又要我们永远的享福。那这个上帝不能够说不处罚我们，因为这样他就不公平了。他是公义，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们罪人是该死的。但是他要怎么样把这个罪恶消除？这就是耶稣来完成的。这里面就必有一个死，那个死就是他要带我们死。所以耶稣的工作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什么击打魔鬼，是要平息上帝的震怒。这是我们基督教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必定要讲的一个哈，我们提一下。好，所以他非死不可，他非为人的罪而死，替我们承受上帝一切的震怒。可是从人来看，他的死就是失败了。在这里有一点残忍哈，不过我就这样说吧。在那个时候，包括罗马，我们中国好像没有哈，我看好多的民族有这个习惯。印第安人杀死了敌人是剥他的头皮，然后那个是一个纪念品，谁的头皮越多哈，谁就越有荣耀。那么有一些欧洲的民族里面，欧亚民族都有，死了就把那个头啊做成一个纪念品，放在他脚前给他踩，像脚凳一样，有这样一个情形。这就是这样背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当然你可以纯粹了解成皇帝把他脚，或者元帅把他脚放在敌人的身上，敌人就编他的就是椅垫一样，脚垫一样。但如果他这里指的是有一些时候的风俗，就是把敌人的头经过一些处理以后就放在那里给他踏，就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描述哈。那从这个比喻，从这件事来讲，耶稣好像被人家砍下头了，耶稣死掉了，仇敌还在。那吊诡的就是耶稣的死看起来是魔鬼的胜利，死亡的胜利，其实是上帝的胜利，其实是耶稣的胜利，因为他是顺服了上帝。所以耶稣的死其实不是失败，是得胜。耶稣的死是得胜，使你的仇敌做脚凳。如果那个仇敌我们就讲成是死亡的话，那使仇敌做脚凳就是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个仇敌是指着魔鬼，就是指着 包括在耶稣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仇敌从天上摔下来了，将来有一天会完全消灭。那耶稣在上帝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其实是在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在死亡还没有复活的时候所讲的话，就是说，爱卿啊，我的儿子啊，你现在是死了，大家都在笑你，可是只有我知道你是忠心完成我的使命，等一等，我会使你的仇敌做脚凳，我会让你复活，我会让你升高，我会让你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等一等。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现在还在等，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耶稣的荣耀还没有，上帝会有一天让他得到这荣耀。那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是指上帝的儿子，当然主要是指着耶稣，我们恐怕也可以稍稍甚至可以真实的，这句话也是我们的生活写照。如果我们顺服上帝，完成上帝一切的工作，甚至我们在做上帝忠心做上帝工作信到底的过程里面，我们死亡受伤受辱受难甚至是死亡，你就把这句话做你的安慰，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你一定会得胜的，看我来替你做。那我们是有荣耀的，我们每天完成主的工作，每时候经历主的工作的完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有完全的荣耀，而且主的旨意一定会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过平安得胜的生活，求主让我们尊你为大，求主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